我们继续要来交通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十九章，我们现在开始十九章。十九章、二十章都是论埃及的末世。这一段呢，跟十七章、十八章有紧密的关系。因为十七章、十八章特别是讲到大马士的末世，而是讲到以色列与亚兰结盟的事情，以及第十八章提到当时的古时，也就是埃及，他们派使者来要与犹大结盟来抵挡亚述。我们知道亚述进攻犹大主要还不是为了犹大，亚述进攻犹大为的是要征服埃及，因为当时埃及算是在那个区域里面的一个强国，亚述要发展成整个大的帝国呢，他必须要征服埃及，那要征服埃及之前呢，他要先征服犹大。那十八章提到当时的埃及是由古时王沙巴古所统治，那他就联合犹大为的是来对付亚述，所以你看见犹大是夹在中间，成为两个强权中间的一个战场。那我们知道亚述所代表的乃是宗教的世界，埃及所代表的乃是我们这个世界，所以当时犹大所处的呢，一面是世界，一面是宗教的世界，所以他正好是处在这当中。那神向着他们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你不可与他们结盟，要单单的来依靠耶和华。所以十八章特别提到那时候的古时，也就是埃及派遣使者要来与犹大谈联盟的事情，结果神借着以赛亚呢，就告诉他们神的信息。那第四节特别提到，就是说耶和华对我说，对我这样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换句话说，在外面的世界来讲呢，这是一个很纷乱的世界，战争好像随时要发生，人心惶惶，可是呢，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要安静，他在他的居所观看。这些事情对神来讲一点都没有搅扰到他，而且呢，因着他的安静呢，他可以看见日光中的清热，以及在收割夏天的时候露水的云雾。换句话说，所有的细节都在他的掌握当中。然后接着审判之前呢，审判的时候呢，你看他特别提到第五节他收割之先，花开已谢，花也成了将熟的葡萄。我们知道葡萄的花很快就谢了，葡萄一开花就谢了，谢了以后就要收割果实了。这时候你看神怎么讲，他说他要用镰刀削去嫩枝，又砍掉蔓延的枝条，都要撇给山间的雉鸟和地上的野兽，然后夏天雉鸟要宿在其上，冬天野兽都要宿在其中，都要卧在其中。那你特别看见他要收割葡萄的时候，你看他要把这些嫩枝跟蔓延的枝条都要砍掉。那这里所讲到的这些嫩枝跟蔓延的枝条是指谁呢？如果你读下去就知道，就是十九章所讲的，他的审判就要临到埃及。所以这里的嫩枝跟蔓延的枝条被砍去这是讲到第十九章，埃及要受到审判。可是埃及的审判，你发觉虽然嫩枝跟枝条被砍去了，葡萄还要结收成的。 所以你就读到十九章的后半段呢，你就发觉呢，埃及经过审判以后，他们要归向主。所以这是十九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二十章就给我们看见了，就是当时神怎么借着以赛亚啊，在他身上所做的一些动作，啊，来显示到时候埃及跟古时呢，啊，他们怎么样被掳的光景。啊，所以你看见十八章这边所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审判呢是先临到埃及，当然后来也会临到古时。所以你如果读十九章的时候，你会看见到最后经过审判以后，有一些渔民留下来，埃及的人跟亚述人都要敬拜耶和华。那十九章十八章的末了特别提到啊，就是到时候古时呢，他们要奉礼物给万军之耶和华，就到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们的地方。哦，我们上次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古时的那个太监他就蒙恩了。我想在结束十八章的时候，我们还要来看一句话，就是诗篇六十八篇，诗篇第六十八篇。第三十一节，诗篇六十八篇第三十一节，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时人要急忙举手祷告。你看这句话，事实上就为我们六十八以赛亚书十八章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当审判之后，你看古时埃及都要来敬拜耶和华。好，进入十九章，我们发觉十九章讲到埃及的末世，它很自然的分成两个大的段落。十九章的第一节到十五节这一大段是讲到神的审判临到埃及，十六节到末了呢，就讲到审判之后埃及所蒙到的恩典。所以神的审判常常并不是为着刑罚，常常是为着建立我们。我们先讲到第一大段落啊，就是十九章的第一节到十五节，这中间分成三个段小段。第一到第四节，这是其中的第一段。第五到第十节是第二段。十一节到十五节是第三段。这都是讲到神的审判临到了他们。第一段是讲到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之后，临到埃及之后呢，他们的社会的关系瓦解。第二段呢是讲到他们经济情况就败落了。第三段是讲到他们的政治的败落。所以这三段是讲到神的审判临到埃及以后他们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先从字面来解释，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灵异。第一段大段他特别讲到他论埃及的末世，看了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站惊，埃及人的心在他里面消化。我们知道当神临到埃及的时候，神是唯一的真神，埃及是拜偶像，埃及的偶像非常的多。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呢，神自己降临的时候呢，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都要站惊，因为这些都是假神。埃及的人心在里面消化，这时候他们要认识这位真神，所以他们里面的心都消化。然后他说，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舍，这城攻击那城，这国攻击那国。我们晓得埃及有天然的屏障啊，它能保护得很好，但是它的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它里面的内乱。所以埃及人要攻击埃及人，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舍， 这成功极大成，这不功极大成。所以埃及是因为它里面的问题。第三节说到埃及人的心神必在它里面耗尽。心神在原文的时候就是讲到他的灵，埃及人的灵，就讲到一个人的深处，一个人的深处在里面耗尽以后呢，你知道吗？他的谋略叫败坏，所以神要败坏他的谋略。一个人的谋略被败坏呢，他就不能按照正常的思想来做判断。他们必求问偶像和炼咒的跟交鬼的心无数的。换句话，当他的谋略被败坏了，他没有办法，他只有求问偶像，结果这加速他的败亡。第四节就讲，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的主手中，强暴王必辖制他们。这是主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当他里面有内战的时候呢，神就把他们交在一个强暴的残忍的主手中，所以他们就受到压制。你知道埃及曾经压制神的百姓，现在神呢要使他们受压制，所以这是神公义的手。就着历史来说，这件事情啊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要来看。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到二十章的时候，就看见啊，那时候埃及要怎么样被亚述给征服，所以亚述就是他们的那个残忍主、强暴王。但是不仅如此啊，如果我们读历史的话，我们知道当时的埃及是受着古时王沙巴古啊，大概在主前712年左右啊，那时候征服了。之后呢？你知道埃及后来就发生了这个内乱，整个埃及被分成了12个王啊，12个王彼此攻击，一直等到大概在主前664年啊，那时候有一个王叫 Samtik， 英文它有的翻译是 PASAMTIK， 有的是翻译比较长啊，它是 PASAMMETICHUS。但不管怎样，这个王呢啊，后来就统一了他们这个埃及，就成立了埃及第26个王朝。这个王朝呢，这个王呢就是也就是这里所讲的残忍主强暴王。当然这个也可以指到后来到那时候巴比伦来的时候又是再经历一次。为什么神要在这里面特别讲到埃及的末世呢？因为埃及是代表这个世界说的，埃及是特别代表世界，所以这世界后来的光景呢，就是这个他的所受的审判就像这个审判。你说到时候耶和华要乘驾快云临到埃及，换句话，我们的主要临到这个世上。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第1章第9节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当主在升天的时候，他是缓缓的上升。然后呢有一朵云彩把它接住，然后它就从那里就不见了。当门徒在那里抬头望天的时候，有两个穿白衣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看他怎么样去，怎么样上去，也要怎么样下来。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是乘着云上去的，但是呢有一天呢他要驾着云降临。所以这里就讲到耶和华乘加快云要临到埃及，要临到世界。我们曾经讲过啊，当他被云接走以后呢，他那一段光景是怎么样呢？那是写在但以理书第7章那边所讲的啊。因为但以理书第7，或者我们看一下，我们来复习一下但以理书第7章啊。如果你因为我会动作会快一点，所以如果你跟不上，你就用听的没有关系啊。但以理书第7章第13节啊，这但以理的异象，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你看使徒行传门徒只看到云下面的这一段，云上面的这一段没有看见，那这一段呢是被但以理看见的。但以理早就在异象里面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所以从云上一直到宝座，这是我们的主啊驾云上去的，这是但以理所看见的。不仅如此，连我们的主耶稣也讲到，好，你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讲到主的回来啊。二十四章第三十节，那时人子的兆头又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你看见主自己也讲到他要驾着云来降临。最后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你看约翰他看见主升天被云接走，他现在异象中也看见主驾着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你看地上的万族都要为他哀哭，这就是我们以赛亚书十九章讲到的埃及人的心在他里面消化，偶像在他面前要战兢。我们晓得啊，约翰是最亲近主的一个人，一个门徒。主耶稣最早的门徒就是约翰。约翰本来是帮施洗约翰，帮施洗约翰做施洗约翰的门徒。很可能主耶稣在受施洗的时候呢，还是约翰帮他施的浸，就是虽然是施洗约翰，可能是约翰做的。所以后来呢，施洗约翰就跟他讲了，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之后约翰就跟随了主，所以他是最早的主的门徒。然后他一直跟到主从死里复活升天，看着主在云中消失啊。那在云上的事情呢，约翰没有看见。那在云上的事情记载在哪里呢？就是在记载在启示录。所以启示录所讲的呢，就是云上面的那一段故事。云下面这一段故事呢，约翰都知道啊。约翰从主耶稣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他是最早做他门徒的，一直到主死被钉死复活升天，地上的事他都知道。现在呢，启示录就讲到他在天上的事情，讲到我们的主他怎么样做宝座。然后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启示录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第一节，他说我又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换句话说，你看这里不但羔羊在锡安山在天上在宝座，现在呢还有十四万四千人的圣者与他一同在天上。然后到了十四章十四节呢，你就看见我们的主从宝座来到云上了，来到云上了。然后如果你读到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开始，那就是来到了什么？来到地上了，就降临了。我们以前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讲过了。所以你看见整个启示录给我们看见了我们的主他在天上做宝座，然后呢有得胜者与他一同做宝座，在天在宝来到宝座前。然后到了十四章十四节呢，他与得胜者一同来到云中。然后到了十九节呢，他就来到地上。所以这一段故事呢，我们可以应用在 以赛亚书十九章这里所讲到的第一节。所以这里讲到埃及的末世跟我们末后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们就处于这个末后这一段时间。他说看了耶和华城下快云要临到埃及，要临到整个世界。如果我们是得胜者，我们要跟他一同驾云降临。这时候埃及所有的偶像，你看整个全地的偶像都要战兢，今天有各样各式各样的偶像，而且迷惑人心，但到那一天都要战兢。然后埃及人的心，你看他们要因着这万族都要因着他的降临而爱哭。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人的心在它里面要消化。好，那在这一段时间呢，要发生什么事呢？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舍，这城攻击那城，这国攻击那城那国。你知道主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七八节讲到什么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都是为着什么？要让得胜者能够起来，因为那是生产之难的起头，要得到男孩子，要得到那个得胜者。然后他怎么说呢？埃及人的心神在他里面耗尽。你看本来埃及人这个世界人有世界的智慧，但这个时候呢他们的谋略要被败坏。你看他们到处求问偶像，怨咒的，交鬼的，行邪术的。你今天不要说东方这样，连西方都是这个样子，这都是主要回来之前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从主的话非常清楚，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族的手中，强暴王必辖着他们。这是为末后的敌基督铺路。敌基督就是这个残忍族强暴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所以这是主回来之前的情形，而且讲到主要驾云降临，万民万族要因他而哭。好，这是第一段讲了这整个社会的崩溃。第二段呢，讲到了荆棘了。第五节，海中的水必绝尽，河也消没干涸，江河要变臭，埃及的河水都必减少枯干。你知道江河变臭，这里的河海水江河都指着尼罗河说的。要变臭，这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会有瘟疫产生。你看不但有民意要攻打民，国要攻打民，各处都有瘟疫饥荒，下面就饥荒了。你看苇子跟芦荻都必衰残，靠尼罗河旁的草田并沿尼罗河所种的田都必枯干，庄稼被风吹去归无有，这是饥荒。所以饥荒要临到。打鱼的必哀哭，在尼罗河一切钓鱼的必悲伤，在水桌上撒网的都必衰弱。鱼是埃及的一个重要的食物，这时候你看不管打鱼的也好，钓鱼的也好，捕鱼的也好啊，都要衰弱。第九节，用梭好的麻造物和织白布的都必羞愧，这讲到他们的工业纺织业。所以所有的经济他们都败落。第十节，国柱必被打碎，国柱在原文是根基的意思，所有这些根基都要被打碎，所有庸工的心必愁烦。你看失业的问题非常严重，你看我们现今呢也是这个样子。而且你如果读启示录，讲到七印七号七晚，你看神怎么击打啊这个江河，击打这些啊这个天自然界啊，都说到这些事情。十一节，锡安的首领极其愚昧。锡安索安，索安是他们有一个时期他们的首都极其愚昧。法老大有智慧的模式所筹划的成为愚谋所以他们不再有智慧。你们则敢对法老说，我是智慧人的子孙，我是古王的后裔。因为这些首领他们都是历世历代就是这些法老的后代所以他们以智慧人自称他们自称是古王的后裔。十二节说，你的智慧人在哪里呢？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他们可以知道，可以告诉你的。所以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呢？ 是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到时候世上的智慧呢一点用处都没有。哦，真正的智慧是要明白神的旨意。十三节、十四节，十三节，所安的首领都变为愚昧，罗佛的首领都受人迷惑。罗佛有一阵子啊，也是他们的首都。他们最肥沃的是那个尼罗河三角洲，索安是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北部重城，罗浮呢是尼罗河三角洲的南部的重城。他们首领都受了迷惑，当埃及支派防角时的是埃及人走错路，那防角时应该是稳定他们的，结果他们把他带错路，为的是什么？因为耶和华是乖谬的灵参入埃及中间，首领和埃及一切所做的都有差错，好像醉酒之人呕吐的时候东倒西歪一样，埃及中无论是头与尾中之与芦苇所做的功都不成就。所以你看见他们所以智慧被败坏了，是神使乖谬的灵进入他们当中，所以他们埃及中不管是做头的做尾的中枝或芦苇，你知道中枝是代表高大的树，芦苇是矮树，这两个的特点都是随风在漂流，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自作主张，他们都是随着风在飘动，所以没有办法，他们好像喝醉了酒呕吐的东倒西歪一样。神为什么使埃及有乖谬的灵参入呢？也根据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节那边特别提到啊，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十一节，故此神就赐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谬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所以为什么神使这个乖谬的灵进在他们里面呢？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他们喜爱不义啊，所以神让他们生发错谬的心。所以十九章第一大段呢，就特别就讲到了，整个神的审判要临到了埃及啊。结果埃及呢，你看他有好几次被掳啊，那一直讲到末了，就讲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以这个预言呢，一方面是讲到当时以及接下来的这几个世纪，但是更是讲到最后整个世界埃及所代表的。那在这里我们要学一些功课，属灵的功课。第一大段我们要学什么功课呢？你看他这边特别提到当时的埃及呢，他们弟兄攻击弟兄，埃及人攻击埃及，这国攻击那国，所以圣经上特别提到我们要怎么样来竭力保守怎么样合而为一的心，圣灵所指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要竭力保守圣灵所指合而为一的心。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追求和睦，要追求和睦，但是他马上又讲了一句话，也要追求圣洁。所以这两个东西我们不能够搞混的。追求和睦是怎么样呢？我们要跟弟兄姊妹和睦，但是有些东西呢，和睦提醒我们，和睦不是妥协，因为妥协了以后你就没有圣洁了，所以又要追求和睦又要追求圣洁。很多时候我们追求和睦我们就失去我们的原则，我们就妥协了。所以一方面呢，交通不能断，但是呢，追求主呢，那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呢也不能失去。所以希伯来书特别告诉我们要追求和睦，更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因为主要回来了，所以非圣洁没有人见主。第二段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说在经济的败坏，你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也受到很多的影响，因为现在失业，全世界的经济在那里翻腾，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保守自己呢？我们要学习住在主里面，因为住在那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要保守我们。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住在至高者的荫下。这些我们已经交通了很多，所以今天我要特别交通的是第三段。第三段我们要学的属灵的功课，第三段就讲到这个智慧，属世的智慧还有属灵的智慧。因为属世的智慧跟属灵的智慧的差别在哪里呢？就对耶和华的认识。因为属世的智慧不认识耶和华的旨意，属灵的智慧是认识耶和华的旨意。所以在雅各书第三章特别提到两种智慧，这两种智慧我们要特别来看一下。雅各书第三章他讲到有一种智慧是从上头来的智慧，这是我们要追求的。有一种智慧呢，它称为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所以到底我们是有什么样的智慧？如果我们心里常怀着苦毒的嫉妒、纷争、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所以你看见属地的智慧、属情欲的智慧、属鬼魔的智慧呢，它会制造嫉妒、制造纷争、制造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肉体的、属鬼魔，这一点我们要知道。那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呢，你看第一个就是清洁，在原文就是纯洁。换句话说，从上头来的智慧呢，会给我们一个智慧纯洁的心、清洁的心。因为清心的人呢能见神。所以智慧，我们有没有智慧，第一个就是说你向着神是不是一个纯洁的心。第二个呢就是和平。你看这个和平呢就是和睦，就是和睦与神与人的和睦，还有呢与自己的和睦。很多时候我们连跟自己都过不去。然后温良柔顺，你看到没有，谦卑柔顺，柔和，柔和谦卑，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个是从上头来的智慧。那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呢？你知道雅各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要求那赐给我们智慧的那位神，只要凭着信心求，他就赐给我们。这个我们曾经也提过，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多看一点的是箴言，因为箴言是讲智慧的书，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要花点时间来看箴言。箴言是一卷非常丰富的书啊，箴言也不容易去读，但是箴言是一本很好的书。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觉得箴言不好读呢？因为我们没有智慧。如果我们有智慧的话呢，我们就发现箴言非常的宝贵。因为箴言让我们不但有属天的智慧，还懂得怎么在地上行走。那很多时候我们有属天的智慧，但我们碰到地上的事情，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行动了。但真正的智慧呢，它能够在地上能够发表的。那我们知道箴言是所罗门所写的，根据列王记上第三章我们知道，所罗门他爱神，神向他显现。但是你提到列王记第三章列王记上第三章他特别提到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一切的诫命。换句话说，他的爱是怎么样的一个爱呢？他是一个传统的爱，他并没有真正的认识神，就是从启示来的那个认识，他是从他父亲的教导来的，这是宝贵的，但这还不够。 所以这种爱呢是一个传统的爱，缺少直接的启示。那很多时候我们认识神是从传统来的，是从教导来的，所以这种的认识不是不好，但是呢常常经不起很深的震动，所以震动一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慌张。但如果从启示来的认识呢，你就不容易被震动。所以他因着爱神，他就到了畸变去献祭。我们知道畸变是当时的会幕所在的地方，旷野所建的会幕的地方，但是呢约柜已经不在里面了。所代表的就是说，虽然他有各样的神的工作，但是呢神的自己不在。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畸变，为什么呢？我们喜欢神的祝福、神的恩赐、神的医治、神的能力，但是我们不在乎神是不是在那里，神的同在。所以他在那里献燔祭，换句话说他把自己献上，他献上是为着神的祝福、神的恩赐。那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献上献给神，为的是什么呢？有更多的能力、更多的祝福。这是畸变所代表的。但是神纪念他，因为神知道他不懂。你说就好像保罗一样，保罗不认识神的时候，你看他的逼迫神，逼迫基督徒，但神纪念他的心，神知道他有一个心要爱神，所以他虽然走错路，神还是向他启示。所以当神启示在梦中向所罗门启示的时候呢，他就问他你要求什么，就所罗门需要一个人，一个智慧。所罗门所求的还是智慧，原文就是一个能够听得见神心意的那个心。换句话说，他要明白神的旨意，他要按神的旨意来判断当时的民。所以神非常的喜悦，不但赐给他智慧，也赐给他其他的东西。所以所罗门因着这样子得到了这个启示，直接从神来的启示以后，他回到耶路撒冷，马上就来到约柜前敬拜神，不但献燔祭也献平安祭。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呢他与神有了平安了，他因为他得到了神的自己，约柜代表神的自己，这个时候呢他有了智慧。所以后来我们知道所罗门他在当时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个人，他写的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所以我们现在所读的箴言呢，是他这3000句里面的最主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读箴言的时候呢，事实上是读神启示的智慧。但是主耶稣曾经在地上讲过，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所罗门所代表的其实是我们的那位主，我们的主呢才是真正的那位所罗门。所以所罗门所写的这个箴言其实是主的话，主话的发表，借着所罗门来发表。那这一段箴言呢，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分法，虽然有不同的分法，我们只能说大概这样分法。第一章到第八章是讲到智慧，讲到智慧，而且你发觉这个智慧是一个人。你如果读特别读到第八章的时候，你发觉他是一个人，所以智慧不是一个东西，智慧是一个人。所以你不要想要得到东西，然后你不要主，如果你有主呢，主就是我们的智慧。如果你想要不要主，然后你要智慧呢，那个是属地的智慧，属情欲、属鬼魔的智慧。所以智慧是一个人，所以第一章到第八章是讲了这个智慧。那我们知道我们一信主以后呢，神就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第一章到第八章虽然是讲到智慧的，但是也讲到我们这些智慧之子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第一章到第八章不但是讲到智慧，讲到我们的主，也讲到我们的地位。然后第一章第八章给我们看见了智慧的呼喊，所以你看见智慧在那里呼喊。你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记得在路加福音第7章， 三十一节那边有讲到，主耶稣讲一个比喻，你们记得吗？啊，那边特别提到主耶稣也在呼喊，他说他像孩子在那边玩耍嘛。他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然后后来他讲了约翰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最后他讲智慧之子，那是总是以智慧为师。所以主在地上也在呼喊，那山上的教训就是他的呼喊，他的智慧话。好，然后从第九章一直到末了，啊，第九章一直到末了，是讲到什么？讲到智慧的建造。因为智慧建造房屋嘛，所以智慧要建造。所以我们的主耶稣说怎么样呢？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所以我们的主也在建造，所以智慧要建造。所以你会发觉从第九章到末了呢，是讲到智慧的建造。所以是讲到什么？讲到我们智慧之子，因为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他要建造我。所以如果第一章到第八章是讲到智慧之子的地位呢，第九章到末了就讲到智慧之子的经历，就圣灵在我们身上经历。所以第九章到末了呢，可以讲到什么样的？当智慧在建造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啊，我们可以把第九章一直到末了到三十章再分成两段。九章到二十四章呢，他讲到他的建造，建造了七柱，建造了七柱。那二十五章到末了呢，就讲到当你智慧充满的时候，有智慧从我们身上的流露。你知道如果我们真的被建造出来了，七柱被建造了以后呢，你知道在我们身上流露出来是什么生命呢？就是王的生命。所以你会发觉二十五章开始是西西家王腾怒的那一段话，特别是为着什么要做王的人所说的，啊，所以这一段就非常的宝贵。那当然今天我们不可能讲多少，啊，所以我们只讲一些重点。我们首先因为第一章到第八章我们都比较清楚一点，我们也读得比较懂一点，那是特别是讲到，啊，智慧的智慧。第九章到二十四章我们来看它的建造，好吧？第九章一开始他讲到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油持酒，四百筵席。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首先我们知道这里智慧讲到我们的主说的，他要建造房屋。什么是他的房屋呢？我们的圣灵，啊，把我们建造成神的房屋，就是教会说的。所以教会是神，啊，居住的所在。所以你看见这里跟我们发生极大的关系，啊，他要把我们就是教会神的儿女要建造成七根柱子，啊，七根柱子。然后他要宰杀牲畜，调和只有四百筵席。你知道宰杀牲畜代表我们主就是那个神的羔羊，他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调和持酒，所以他后来就四百筵席打发人出去要来吃什么呢？吃我的饼跟我调和的酒。你看我们主的晚餐，哦，okay，他的血，他的肉，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裂开，这是我的血为你们立的新约。那怎么凿七柱呢？你说圣经上提到七根柱子，你知道读创世纪的时候你发觉雅各有四根柱子，你读新约的时候呢，耶路撒冷教会有三根柱子，这七根柱子都很有意义的。 但在箴言里面你发觉呢，这七柱是讲到神在我们身上建造的时候基督的性格所代表的，换句话说他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今天神呼召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去为他做一点善事，做一点好事，周济穷人而已，当然那些都重要，不是为他去做很多的工作，这也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最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柱子是代表不会摇动，你记得在启示录讲到得胜者要在他殿中做柱子，换句话说呢，当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就不容易摇摆，我们有主的生命，我们有主的性情，但这性情在我们身上还不是柱子，所以我们很容易摇摆，我们有的时候谦卑，有的时候我们就骄傲起来了，但是当柱子在我们里面成型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容易摇摆，我们就非常的稳定。七当然是指着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不是说只有七根，七是代表完全的数字。所以如果你从第九章开始读，一直读到二十四章，当然事实上你读到底都是一样的，他讲到了七个柱子。哪七根柱子呢？我们先来查一下。第一根柱子就是公义，公义啊。当然有很多的，如果你读下去有很多字，也许不是用公义这个字来代表，但意思都是公义啊。有些是反面的，就是邪恶或者邪恶所代表的。好，譬如说第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所以你看一下，这里第一个柱子就是公义，它的对面就是不义。好，所以你看第一节他怎么讲呢？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所以如果我们顺着圣灵的感动，伏在神的权柄底下，我们是智慧之子，我们就使父亲欢乐。什么时候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不顺服圣灵的引导，这是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在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我们看见公义要成为柱子在我们里面，要把我们里面的不义给赶出去，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第一根柱子就是公义。第二个柱子我们要看见的啊，就是第十章第四节所代表的。第十章第四节，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所以第二根柱子是讲到殷勤，你看见保罗非常的殷勤，你看见我们主在地上非常的殷勤，所以你看见第二根柱子是殷勤，它的对面是懒惰。第三根柱子，第十章十二节所讲的，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所以第三根柱子是爱，它的对面是恨。第四根柱子，第十章第九节，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致败路。第四根柱子是正直啊，也或是真实，它的反面就是虚伪或者谎言。所以这是第四根柱子。第五根柱子，十一章第二节，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所以谦卑 第五根柱子，谦卑，骄傲是他的反面。第六根柱子在十一章十七节，仁慈的人善待自己，残忍的人扰害己身。所以仁慈跟残忍啊，仁慈是第六根柱子。第七根柱子是十二章第一节，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所以管教啊是第七根柱子。如果你从第九章开始一直读到末了，你会发觉这七个词一直在重复出现，或是类似的词一直重复出现。这是讲到智慧的七柱，这是讲到神在我们身上借着圣灵要把基督的性格坐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第一个是公义，第二个是殷勤，第三个是爱，第四个是正直，第五个是谦卑，第六个是仁慈，第七个是管教。当我们被慢慢被建造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基督的生命就从我们身上慢慢会流露出来，就成了作王的生命。所以二十五章，我们跳到二十五章来看，箴言二十五章。将来与主在国度里面作王的，个个都有主的生命跟主的性格在他身上。因为神塑造我们，为的是要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因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不但是祭司，我们也是君王。所以凡是我们能够跟他一同忍耐的，也必与他一同作王；与他一同受苦的，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二十五章开始呢，也是所罗门的箴言，但是他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传录的。所以你看接下来第二节，将事隐秘乃是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所以你看见特别提到君王。第三节，天之高地之厚，君王的心也测不透。你看提到君王。第五节，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坚立。所以你看见王跟他的国位。第六节，不要在王前叫你退席，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所以讲到一个王。第七节讲到后面一个，强如在你警戒的王子面前啊被退下。所以你看见都是讲到王。第十五节，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所以你就读下去了，常常讲到君王，君王，因为他要把我们做成七柱啊，要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与他一同作王。他的路在哪里呢？你二十五章到末了了就提到他的路，特别是二十五章到二十九章。所以我们要稍微简单的讲几节圣经就好。二十五章第四节，除去银子的渣滓，就有银子出来，银匠能以做器皿。怎么除去银子的渣滓呢？你知道需要炼金，银子需要炼金。换句话说，这是十字架的工作。我们里面有银子，因为基督的救赎的工作成就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银子，但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渣滓。怎么样除去这些渣滓呢？十字架要做成，要做成，做成以后就怎么样呢？ 这个银匠人以做器皿，是做贵重的器皿，要做神家里面贵重的器皿。所以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炼净呢，为的是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在这个王家里面、皇室里面做贵重的器皿。十一节，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我们知道银网子是说到了主的救赎，哦，主的救赎。那金苹果是讲的什么呢？是讲的神的话。银网子说到了神救赎我们脱离什么？脱离我们的肉体，不仅脱离我们的罪，也脱离我们的肉体。所以如果一句话说的合宜呢，就好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所以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而且这个话呢能够带进权柄，因为君王的权柄是从他的话来的，是从他的生命来的，不是从高压从地位上来的。属世的权柄是从地位上来的，但是呢属灵的权柄呢是从他的生命来的，从神的话来的。所以你就看见了，到了十二节呢，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所以你看顺从跟我们被建造有极大的关系，顺从跟建造有极大的关系。十五节，十五节，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这里柔和的舌头不是我们的舌头，是基督的忍耐跟柔和。所以他要把这样子基督的忍耐跟柔和做在我们的身上。二十四节，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谁是争吵的妇人？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一天到晚喜欢去争辩，去讲理由，跟人争辩也跟神争辩。二十六节，二十六章第一节，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第八节，将尊荣给愚昧人，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旋里。这两节都讲到愚昧人得尊荣，或者把尊荣给愚昧人。愚昧人是讲到我们的肉体，代表肉体。你不要把肉体放在高位，你把肉体放在高位就是让愚昧人得尊荣。肉体是应该被十字架对付，放在最低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从我们的肉体。鞭子，第三节，鞭子是为打马，辔头是为勒驴，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所以你看见刑杖是说到十字架的对付，愚昧人的背就是肉体那个最厉害的地方，那个背脊骨。然后第四节跟第五节是一段很特别的话，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跟他一样。第五节又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所以你看见很特别是不是，他叫你不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又说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回答他啊，因为你如果照他的话回答他，他可能你可能变得跟他一样。但他说又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呢，因为你如果不照愚妄人回答他呢，他可能会觉得他有智慧， 那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造，很多时候我们不要造，要怎么样呢？要按照圣灵的感动。所以你不能够按照律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该造的时候不造，不该造的时候我们造，为什么呢？没有顺着圣灵的引导。27章，第6节，朋友家的伤痕终于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这是谁是我们的朋友啊？我们的主，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你看，家里伤痕的那一位是你的主，是你的朋友。你知道很多仇敌连连亲嘴，要讲好话给你听，但是我们的主呢，他是因着忠诚，他加伤痕给我们。所以诗篇怎么讲呢？我受苦是因为你以诚实待我，我受苦是因为主用诚实待我。27章21节，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你知道箴言还有一处也讲到类似的话，我们不看了，就是17章3节也讲到类似的话，他能讲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都是在炼。为什么要炼呢？因为火的试炼要把我们做成这7根柱子。27章22节也很特别啊，你虽用杵将愚昧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他的愚妄还是离不了他。你看，你看，这讲了什么呢？你看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欲望是最后死的罪。你看，即使倒在臼中了，他的欲望还是不离开他。肉体的骄傲多厉害啊！骄傲到最后，我们都发觉变成属灵的骄傲了。但真正的属灵没有骄傲的啊，所以你看他没有办法离开他。28章7节。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与贪食人作伴的却羞辱其父。为什么说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呢？为什么我们守住律法是智慧之子？因为当我们守住律法，我们也记住律法的时候呢，他常常借着他的话再向我们里面说话，再向我们里面说话。29章15节，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杖打我们讲过是十字架的工作，要让我们成为精进。杖打责备呢，是圣灵微小的声音，他要引导我们走正路。但是我们感谢主，他的杖打跟责备呢，是按照我们的生命的度量给我们的，所以他给我们总是我们能够承受得了的。18节，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这里提到的意象是指什么意象呢？为什么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呢？这个意象特别跟建造发生关系，就是我们的意象啊，什么是意象呢？意象就是说我们看见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就放肆，我们就分散， 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亚伯拉罕看见那就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换句话，亚伯拉罕有这个意象，他看见了那个有根基的城，就是最后启示录所讲的新耶路撒冷城，我们都在其中，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意象，否则的话我们就放肆。然后三十章、三十一章都是讲到王，你知道三十章、三十一章有不同的解释，不过有一种解释，我觉得是蛮好的。三十章第一节，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真言。那许多人对雅基或者雅古尔有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种的翻译，它原文的翻译，雅基呢是指一个地名，这个地名呢是出现在创世纪二十五章十四节里面，有提到一个地名叫做玛撒，玛撒，或是我们很快看一下创世纪二十五章十四节，它是一个人的名字，后来变成一个地名。二十五章十四节，十四节最后一个玛撒，你看到他是谁的孩子呢？是夏甲的，埃及人夏甲的，亚伯拉罕所生的，埃及人夏甲的，就是以实玛利的，以实玛利的后代，你看见没有？所以后来呢，以实玛利他们所在的地方叫阿拉伯所在的地方，有个地方呢就是在玛撒。所以三十章第一节里面它的翻译有一种的原文的翻译，它是特别说在玛撒这个地方掌权的一个女王，他的儿子雅古尔，雅古尔的箴言。所以你看见呢，在当时很可能当时在阿拉伯世界，所以你看见三十、三十一章这是讲到外邦哦，不是在犹太地方啊，他讲到外邦，在地那个地方有一个王啊，是一个女王啊。当然这个女王呢，她的孩子就是王子了，对不对？就将来要继承王，要做王的，所以是他有一个儿子叫做雅古尔。那他另外一个儿子是谁呢？就三十一章所讲的利木伊勒。所以三十章、三十一章都是讲到一个外邦的王，外邦的做王的，他们的母亲，借着他的儿子们，他教导他儿子所发表的智慧，其实这不稀奇，为什么呢？示巴女王也曾经到所罗门这边来求智慧，对不对？所以他是一个智慧的女王。所以为什么在箴言最后两章三十章、三十一章要讲到一个外邦的王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代表智慧，女王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所罗门跟苏拉密律。我们读这雅各书的时候有所罗门跟苏拉密，就是一个是代表基督，一个代表教会。那教会怎么样借着他儿子发表他的这些箴言呢？就是说因为这些智慧之子，在教会里面这些智慧之子呢，因为受到建造以后，他们能够发表主心意中的话。所以智慧的言语从这个母亲的口中就发表出来了，就说到了基督和他的教会。所以它的内容就是三十章跟三十一章所代表的。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世上的智慧到主回来的时候毫无用处，那我们所要寻求的呢，还是在基督里的智慧，就是主的自己，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让智慧从我们身上可以流露出来。我想我们今天话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样子一个好像悖逆的时代，主你仍然把你宝贝的话来赐给我们，我们何等的不配。主，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真是愚昧之子，使母亲担忧，但是因着你的爱，那是那个不改变的爱，那是那种为长久受苦又有恩慈的爱。主，因此你不厌其烦的一而再再而三向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主，为的是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给我们这个意象，乃是所有坐在我们身上的，为的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为的是将来能够与你一同作王。你把那个王的生命已经摆在我们里面，现在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经历做王的生命被塑造出来，让基督的性格能够在我们身上可以被建立。我们的主，特别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主要在这样子一个好像非常艰难的时代，主，我们弟兄姊妹也遭遇各样的困苦的时候，主，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失去意向，我们就放肆。主，愿我们在灵里面真是看见主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也没有错。主，让我们能够顺服，好让你的建造在我们身上得以彰显。主，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也真是恳求你祭奠我们不过是肉体，不过是尘土所造，主啊，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来托住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日子近了，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主，因此我们恳求你保守我们，一直到见里面的那日，好让我们毫无羞愧，能够欢欢喜喜的见你。主，我们再说，主，这不是靠着我们能做的，我们真的是要仰望你，仰望你的必不至于羞愧。因为你动了善功，你必成全这功。主，你既然把这话赐给我们，你的话绝不反悔，要做成你的功为止。主，我们求你真是保守我们所有听见的。主，让我们真是在你面前蒙这样极大的恩典，让我们在你被住子能做成，而且来荣耀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